这个世界吉安人多为在家说，好，我们刚讲到这个，哦，出家人其实也可以布施啊，哦，但是不是财务，而是法布施。在这个《大智度论》就特别强调这个，他说哈，他认为像我们说《大智度论》是他是初期大乘，就是龙树菩萨的论点嘛，哈，是他的年代是。大乘的初期，发展的初期的时候，像他的哦，我们说龙树菩萨的意见呢，就比较像印顺导师哦，他判教的就是取向于声闻的这一种根性的人。他虽然是大乘，但是他是取向于声闻型的这种大乘人。哦，所以他的很多观点都是比较适合出家人的观点。他说哦。两种布施，财布施跟法布施，吼，以法布施为重。那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果报是不一样的，财布施果报是在欲界当中，对你布施再多，你的果报还是在欲界里面嘛。好，法布施的果报，吼，或在三界或出三界，那就不得了，你有出世的可能，这只有法布施，哦。我们不可能说我布施给你个神仙果，你就出三界了，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法布施才有可能。好，第二个是有量跟无量的分别，财施有量，法施无量。我们说智慧哦是无形的，但是呢，你这样子，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人教育成才，对不对？这个就是法布施啊，他的潜力是无量的。你今天花一个小时在一个人身上。它的效果可能很大，或是你的一句话，对不对？影响人一辈子，就是这种例子太多了。甚至有我们说有的科学家，有的好、哦、现在诺贝尔奖又在公布了哦。可能有的人的观点是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对，都有可能啊。就是有量无量的分别，还有呢，清净跟这个垢染的分别。财施的果报呢，净少垢多；法施之报呢，垢少净多。智慧哈、哦，它的染污是，我们说它的副作用是少的。好、哦，除非这人根性不够啊，你为他讲一切皆空，结果他堕恶趋空，对不对？这种机会是有啦，但是哦不多。财施呢，净少垢多。好、哦，这个。人哈，我们特别是我们五浊恶世啊，好，你给的太多，不见得这个人会成才。就是如果说我们说亲人的话，溺爱对不对？溺爱通常都是反效果。你给他很多，但是结果却是不如你期待的这样。好，还有呢，一个哦，第四个有贷无贷哈，你。做大布施呢，必须带众利呀、啊。哦，法布施呢，独出于己呀、啊，不带他也。你法布施就是你智慧的东西呀、啊，你不需要官带。哦，天气好，天气不好，你都可以学习，对不对？但是你要做布施呗，就要官带很多的因缘。哦，而且要很多人的力量。你要做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啊、哦，你要像哦，现在有。不知道是都有一些善心人士会拿钱出来请那个素食餐厅哦，请大家吃免费的便当，这叫无遮布施嘛哦。那你就要请一个，看他要哇，他要忙，从早上不知道3点就忙忙忙忙，然后呢一天做几百的便当，要发完就没有。哦，这种你要做这种大布施，都是要很多人很辛苦这样才有可能呢、啊、哦。第五个是增长的不同哦。财施令诸事大增长啊，法施能令无漏根力觉道具足。你哈、哦、做财布施呢，只是让你的色身四大得到增长，就是你基本的生活解决了，或是好一点，啊、哦，不就是让你的哈、哦，就是我们说这个生存的基础问题。但是法布施能让一个人的无漏的根。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哦，它能够具足， 哦，可见佛法都是以智慧为先呐、啊，吼、哦，这个慈悲布施先拉好关系，这个有道理。但是呢，法布施才是佛法的核心哦。我们这样观待起来，就不难知道说为什么法施为圣。第六个难得与不难得哦，财施之法哦，有佛无佛，世间常有。如法施者哈，为佛事乃当有耳。法布施只有在佛在世间建立佛法，建立这些道品，这些道之建立缘起哈。他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这个离名言文字像的这个佛道，只有佛才有办法建立这样的事业，哦，建立这种出家的规制，也只有。有佛出世正法当行的时候，正法未衰未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做这种无漏的法布施，就是随顺于圣意的这种布施。你呢没有佛法的时候是做不到这一点。像那个我们说那个辟支佛，他虽然能够领悟真理，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呢财施是常常都可以。我们看这个佛陀哈，在他本身故事里面，对不对？出家身份是很少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佛不常出家，是因为你能出家的机会很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哈，久久很久的时候才遇到一尊佛。所以我们贤劫是千佛，对不对？我们下一尊佛。离我们还有多久？有人计算过嘛？就是增劫减劫这样计算，所以要50几亿年以后，这个弥勒菩萨才会下生成佛，是世间很久才会有一尊佛出现的。哦，所以你看财施就是容易嘛，法施就很难。哦，那还有一个是效果不一样。哦，法施能够生出财施啊？为什么呢？我们以因果的正知见，我们这样去宣扬哈，去让人家信解，去人家受持，这个人就能做布施啊，他就懂得，好，懂得求增上身，懂得求决定胜，对不对？甚至懂得求无上的菩提，都是从法布施来。哦，他为了求我们说这三个增上身、决定胜、无上菩提，他就会去广行布施，那不就是布施从法施出来的嘛？是不是这样？好，哦，所以哦，是以是故啊，法施为圣，好，哦，这都叫做谈波罗蜜。所以，好，哦，出家人也可以做布施，但是倾向这个布施，到大乘时代不一样。我们看这个哈，我们是不知道大乘在印度哈，它的流行的风貌是怎么样？那看这个戒文哈，应该当时候的教团也是很活泼啦，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哦，就是现在的教团这个收入是非常丰厚的哦，难怪对岸要叫它宗教事业，但是这种宗教事业哈，在太虚大师眼里就不是一个吉祥的事情。我们看这个哈，钱多是个，哦，真的是就像蛇一样，就是历代的，就是你有钱很容易有势，对不对哈？有钱又有势呢，这个势力压倒政府哈，压倒贵族，那就是破佛，常常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虽然它的因素哈，很有一些表面的因素是因为道教的关系，哦，皇帝信道教的关系。但是总有一些社会上这种政权哈，就是我们教团教权跟政权的摩擦，总之就是太有钱太有势影响力大哦，那政府就会来迫害你，那破佛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好，就是这样子。那到近代呢，我们看那个近代市产很多嘛，都不动产，你的田产这么多，对不对？那政府有一天当然是，哦，也是国难啊，国难当头，光绪皇帝要办西学，这个两广总督张之洞就上书说，哦，他跟皇帝讲说，这个新西学，哦，要十几来年的这种基础，你要 建设学堂，要招募老师，要这最难最难做的就是找土地盖学社，对不对？好、哦，他告诉皇帝说：“哈、哦，这种工作10年的工作，一天就可以完成了。那怎么办呢？就侵占市场，就一直诏书哈、哦，你那个寺庙就要变成西学堂这样。啊，这个政令一开哈、哦，所有的地痞流氓也都进来了。最后僧人就被赶到一个小屋子，就是钱多不见得是好事啊，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哦，就是像太虚大师讲的说，这个哈、哦、市场就像一块臭肉啊，好、哦，就是图招引很多恶狗跟苍蝇这样子来觊觎你的资产，所以与其这样，不如你多做一点布施的事业，好、哦，还有利有我们说符合菩萨道，也有利于社会，对不对？也替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但你说这个布施不容易，它就是一个事业嘛。你怎么样把这些钱发在刀口上哦，用在该用的地方？那还是你要花费一些心力去管理的哦。但是总比不做好吧？你就像很多僧团，就是拿着佛字哈、哦，他进来了，好、哦，这个十方常住物哦，不一毛不拔，就是你不能侵损常住啊。我们拜忏都会拜一个清纯常住哦，啊，不得了的大罪，但是常住就变只进不出啊，然后钱多了也不知道怎么用，也没有看到人才被栽培出来啊，啊，钱就一直积累，啊，不动产你看庙宇越盖越富豪，那富丽堂皇，就是这样啊，最后这些市场怎么办啊？哦，很多地痞流氓就混进来啊。就是很多、哦、有一些地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有那有心人士变成私人的宅邸、哦、都闹上新闻，大家有看到吗？就是钱多对僧人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布施还是以法布施为主、哦、这个是最没有问题，而且是一本万利啊，对不对？好，这个好、哦，这个是布施。那我们说哈、哦，成佛呢是六度都要具足的啦。哈、哦，前面呢这三度布施、持戒、安忍哈、哦，这个是佛陀的色身因；后面精进、禅定、智慧呢是佛的法身因。我们说初学的人偏重，但是不能偏废啊，因为成佛是需要两种资粮，福慧两种资粮都要圆满的哈。哦，好，我们说三身，佛的三身，佛有法身、报身跟化身嘛，智慧就是出家人常修的，这个是法身因。那佛呢不只是法身，他还有庄严的报身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些报身庄严的因缘就是广大行，就是布施、持戒这一些广大行所得来的。那大、我们说那个法身是什么呢？体现绝对真理，这个是佛的法身。我们在《金刚经》也有看到，对不对？他说什么呢？这个《金刚经》哦，他说：“须菩提，于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还记得吗？佛也世尊哦，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这个在般若就是。金刚经是以二道来介绍，他讲到佛的色身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般若道，一个是在方便道。般若道就是我们从凡夫发心一直到我们成就菩提，就是我们能契入真理那个时候，这个叫做般若道。那在般若道谈的都是圣意相啊，就是此灭故彼灭那种诸法本来寂静、哦、犹如涅槃那个境界。我们说、哦、佛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嘛、哦、那佛就问他能够代表佛身相的、哦、是以三十二相来见吗？我们说佛之成语为你怎么知道那是佛呢？他的理由是说他有三十二相吗？ 以这个定义来定义佛吗？哦，或是说佛正在穿衣，佛正在吃饭，佛正在说法，以这些行为举止，哦，这些来定义是佛吗？哦，但是我们说，哦，那个须菩提呢，他是深解空义的，哦，他知道说这些身相只不过是假名如幻的幻象而已啊。佛的无尽庄严，哦，是无有少法可取。像我们见到一个人，哦，其实我们见到的是无常流变的五蕴，刹挪不住，无少法可得。在这无少法可得、刹挪不住的五蕴里面，假名安立一个我，对不对？佛也一样，佛有圆满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都是从他的五分法身。我们说，哦，佛的五分法身，哦，也是没有少法可得的五分法身，假名安立一个佛。所以佛呢，佛的真身也是无少法可得。好，哦，须菩提深谙此理啊，所以回答佛说，佛也世尊，哦，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如来所说生相，即是，哦，即非生相。凡不只是佛啊，我们观待佛，观待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有相，我佛，还有呢，世间一切的法相，像山河大地、气世间啊，一切哈，哦，众生啊、贤圣哈，哦，或是凡夫都一样。虽然我们看哈，哦，好像凡圣有别啊，你是你，他是他，好像个人哦，个人个人哈，哦，但是都一样啊，我们都是缘起的体现。我们哈，哦，虽然我们是别异的，但是我们隐含的这种真理，此有故彼有，这种普遍的真理呢，都是同样的，都是空寂的，哦，一切因为我们都是依于缘起起灭而假名的安立，都是虚妄不实的。在这一点的普遍性上，所有的诸法、我、众生、佛陀都是一样。那这个须菩提，哦，就是深解其义啊，所以这样回答佛。这个在过去，哦，佛在刀立天说法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啊。后来佛，哦，把自己的神通引起来，哦，就宣布说他三个月要到人间来。这时候应该要按着次第，哦，诸比丘，哦，然后再比丘尼这样去见佛。这个莲花色比丘尼他对佛的尽信是特别的，他想要第一个，就是等不及的就要去见佛。但他是比丘尼，应该排后面嘛，哦，但他呢是巨蟹托的比那个罗汉尼啊，所以他就现做什么呢？现做转轮王像，带了500，哦，你看500个部队，每个人都200公分，对不对？哦，乘着那个车，那个车乘，这样一票人这样浩浩荡荡，都是他变现的。那别人看这种福德境界，自动让开嘛，就看国王来了，就是大家都让到旁边，他就去顶礼佛陀，哦，然后就变成莲花色的原来的样子。那佛陀就跟他说，哦，说不是你第一个见我啊，而是须菩提第一个见我。为什么呢？因为齁，哦，须菩提知道啊，齁，哦，这个齁，哦，这个见法齁，哦，这个什么见法即见如来，他深谙此理齁，哦，所以他知道说佛这样开示说，我只要能够观察齁，哦，假名如幻啊，无有少法可得，就安住在这个无，我们说无相门齁，哦，契入于真实。我安住于真实不动，这就是见如来身啊。所以他就在远处哈，哦，入了这样子的无分别，就是入了这样无系论的境界。那佛就称赞说，须菩提第一个见我，好，哦，这可见得我们说哈，哦，如来是怎么表彰自己，什么代表如来，就是体现真理叫如来。好，哦，那我们在原始佛教的时代，对不对？我们的如来不是像我们像纸画的啦，或是这个木头或是金属所造的如来像，而是以什么呢？ 以佛塔，以佛的舍利塔，或者是佛陀的脚印、足迹，他的行迹，对不对？或者是法轮，或者是空旷的物语，来代表佛陀。我觉得过去人的习惯是能够充分体验，就是比较能够稍微能够彰显佛，就是这个象征物比较不会去，比较符合佛陀的原意啊，特别是这个空旷的物语这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到大乘兴起是因为受了，我们说历史上是这样看待的，这个就是过去那个亚历山大入侵那个印度以后在那个西北印这一带都是希腊人的势力嘛。好，那他们就把那个希腊的习惯跟风俗带到印度来，那西北印就开始制造那个美丽的雕像，当然会这种文化也会融入到佛法来啊，所以当时候的人就开始造佛像，佛像的缘起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就是我们说佛陀的法身。这个是我们就总结了以上的这三度啦，接下来是说精进度。精进，佛说精进度，福智之资粮，无厌心如海，历尽而不止。现在讲的是精进度。精进指的是什么呢？彻发一切善行，与一切功德相应。这个在福智之粮其实是包含了福跟智之粮。那不是那个有人是把它归类在智慧啦，就是它属于智慧这一，但是因为它是彻发一切善行所以你啊不只是修定啊，或是智慧需要精进啊，你安忍还有布施都要彻发自己，不断的去实施这样你的果报才会增长广大，而不是什么昙花一现就没了是一直一直果报才会一直现前呐都是需要精进的。那大乘跟二乘的精进又有所不同这个三乘共法，我们在三乘共法里面也谈到精进。这个三乘共法的精进呢，特别就在禅定里面讲。所以这个在有人会把这个精进归纳在智慧，那是有道理的啦。但是菩萨的精进呢是有更深远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以无尽的法界为他的对象，就是我们精进所面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所缘就是供养一切佛，闻持一切法，庄严一切国土，度一切众生，断一切烦恼，就是四弘誓愿啊。所有的发愿对境呢，都是以无量的法界、无尽的法界为你发愿的对境。我这个心量就非常广大。所以大乘的精进就是以大愿、大行、大果，以无厌心的心量作为它的特色啊。这种就是不满足的这种心态，像这个二乘对不对？他就我们看这个罗汉，他常得生到他会怎么说自己？他说什么？我身已尽，凡行已立，对不对？所做已半，不受后有。所做已半什么意思？就是该修的我都修完了。但是我们看阿罗汉，就是真的不等于佛。这个佛有那个佛有一次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老比丘，他已经眼盲了然后他需要引针来缝衣服，因为他是瞎子嘛，视力不好，那他就没有办法用针来穿线嘛这个时候他就请人家来帮忙啊，他不知道隔旁边有谁，他就唤了一声说：“哎，有谁于功德不厌足的人可以来为我穿针引线呢？”然后这时候佛就回答说：“我于功德无丝毫厌足啊，所以我来为你穿针。” 他一听这是佛陀的声音啊，他就说你不是功德都已经圆满才成佛的吗？那为什么？他说对啊，我于功德圆满，就是我于功德不厌足，所以说我功德圆满。好，讲的就是这种佛陀的精进啊。那佛陀是菩萨的理想典范，就是你想要成佛，我们就随着佛这样学。你看罗汉就不一样，对不对？罗汉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有的人成道，对不对？他就马上结家福座升到虚空，就这样子，就是入了无余涅槃。有些弟子是这样啊，那你看跟佛差别多少，是不是这样？所以齁，这个就彰显了大乘的精神啊，齁，他的精进不是有限，而是以无厌足的这种心量为他的定义。齁，那我们说齁，二乘跟大乘的精进做一个比喻，就好像甲乙两个人在耕田一样齁，甲呢耕完一些他就回去了，但是乙呢就是一定要收成圆满了他才肯休息啊。好，在工作方面可能甲哦速度很快，但是他休息的也很快啊。乙虽然不如他哦，好像看起来我们短时间看起来好像他不如他卖力，但是甲回去休息了，乙还在继续工作诶。那所以乙才是真正的精进嘛，这个就象征了菩萨的精进。就是以这个大果大愿齁，大果大行为他满足的对象齁，事实上是无厌足啦齁。他不停啊，不像二乘人在我们说法华经讲那个化成欲，对不对？说他因为齁根性不好要这么无尽的法界，对不对齁？所以佛就为他开示，怕他齁路走太远，他会就不想走了，所以就示现一个化成给他休息。像这些齁，我们看得圣道的恶人二乘人齁，他就是这样，他会在化成先休息一会儿，就好像这个甲先收割一个阶段，他就先去休息。但是乙呢，以无上道为他的标准，对不对？他就能够长时期的三大阿僧祇劫在生死里面累积资粮。好，这个就是菩萨的精进。我们说齁，以两个甲乙两个收成为例齁，我们就知道精进是贵在持之以恒啊，而不是那一种爆发力。它就像马拉松，而不像百米赛跑。齁，这个就是二乘跟大乘的分别。齁，所以有我们说修行是贵在什么，不是，其实有人说修行贵在出发心，对不对？其实出发心大部分都不成熟的，真正要贵重的是那种贵在持之以恒、任重道远的这种意志跟决心，这个才是好比较符合我们讲的大乘的意涵。好，这个内心无穷的精进，我们这个书本也讲到一个故事嘛。说那个佛在因地里面齁，被鬼抓住了，被齁，然后鬼呢把他要打鬼啊，左手打鬼，左手就被鬼黏住，就控制住啊，右手打鬼呢，鬼就把他右手控制住，等到左脚右脚被控制住，用头去撞他也被控制住，那个鬼就奚落他，就说你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撞我啊。他说齁，你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啊，但是我抵抗你的心齁，你永远障碍不了我。我永远的就是齁，就是说你控制我的身，你控制不了我的心啊齁，我的心永远不会被你束缚住这样。然后鬼就称赞他这种胆量啊，他说你有这种胆量跟意志齁，我让你过去齁，就放他走了。就菩萨，就比喻说菩萨在难行能行的道路上齁，一直保持这种坚毅的精神。我们看人主是安住不动于自己的意志，对不对？精进这边讲的是一种驱策力，它是一种动的能量啊，齁，让你永不止息，这样一静一动表达的都是坚忍的意志。齁，我们说 大智度论又讲清净有几个相貌呢？有五个相貌。他说于是必能啊，启发无难，志意坚强，心无疲倦，所作就近。第一个呢，于是必能啊，你不会有那种自卑的障碍，又一定要做，要做到就近啊。好，这个叫于是必能，信自己有力量。好，我看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决心发不起来哦，总是顾虑东顾虑西啊。菩萨不是这样子，他是于是必能，我必定要做这件事，启发无难啊，不会被这些哦啊，万一怎么样，万一那样怎么样，没有这么多顾虑啊，勇往直前。你要发动这种愿，很容易发动，这个是精进的相貌，不会有什么哎呀等一下嘛，就不会这种态度。意志坚强、哦、我看这个意志坚强就是能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个心意志坚强、哦、心无疲倦啊，你、哦、不会有倦怠感，就是要一直策励自己啊，怎么样能够不有倦怠感呢？就是不停的策励自己。我们看，虽然在每一个度哈、哦、都有不一样的布施，有布施好的功课嘛，哈、哦，布施的相貌，持戒有持戒的相貌，哈、哦，心无疲倦，就是要在各个度里面去最基础的啦，思维它的过患，我不做这样的过患，还有思维它的利益。这样你才能够一直策发自己。好，最后你九行，比如说你九行菩萨道，你齁、哦、就是会古道热肠啊，绝对就会变成你的性格。你就会变成是你的人格齁、哦、的一个面貌这样。所作就近齁、哦、这个也是精进的相貌，做事一定要不要虎头蛇尾。齁、哦、就是绝井九任齁、哦、不能功亏一篑啊。这个五个都是精进的相貌，那讲的就很具足很圆满嘛、哦、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相貌，检视自己，对不对？君子怎么培养，总是从这些我们说圣人之言嘛，拿来反观自身，对不对？遇到事情我们就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样的相貌呢，如果不是我们就修正自己。好，我们常常这样精进以后呢，就是菩萨的路虽然很远齁，但是因为我们有力量的缘故，这种道路就不会像很远啊，就好像你一个强健的人齁，不害怕路途遥远一样。好，这个就会精进的功德就是这样，你有堪能。好，这个就很重要。好，那比如说哈，我们说一个人怎么精进在于解脱呢？好，我们说于善法哈，初业、中业、后业，诵经坐禅，求诸法实相，不为诸劫时所缚，身心不懈，是名精进相。这精进的相貌，刚刚讲那抽象的五个，对不对？现在落实到般若啦哈，我们以举般若为例。哦、就是怎么样，他其实他跟是不是很熟，跟那个涅槃经讲的不是一样吗？中夜后夜有没有都要诵经啊，以致消息 物以睡眠空过、哦、空过这个因缘。那一个菩萨怎么样修智慧呢？就是初夜后夜诵经坐禅，为什么要做这个啊？求诸法实相。很多人诵经坐禅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像就是说哦，哎呀这个没有烦恼啊，很空啊，很清净啊，那讲这些似是而非很空泛的话哦。其实你坐禅你诵经要干嘛？诵经是什么？诵经是背经的意思，哎，背诵来意念，依着语言文字哦来契入诸法实相。就我们读经文说色是我，意我，相在佛，他就是要你去这么观察自己的身心哦。你认为那个我在哪里？ 色法能够代表我吗？色是无常的，我是常的啊，色不是我啊。那难道异于色有另外一个我吗？离开了色法，我没有找不到我的相貌啊，我都是在我那边看到，我都是在色法里面看到我的啊，是不是？那他们是独立的实体而有特定的关系，是互相相在吗？也不是啊，从这里来肯定根本没有我，我只是个概念而已啊。我们就是依着无常无我，气入空空，气入空门，心能够安止于此，对不对？是这样求诸法实相，不被烦恼所缠。我们修止修观，对不对？我们刚刚讲的是修无常观，修无我观，对不对？当然我们有很多烦恼，我们心被烦恼所驱使，这些烦恼虽然是情感上的，但是它的根源都是理智上的，都是以我跟我所为基础，所以你才会有贪嗔痴嘛。贪嗔痴的相貌让你心不平等，心不平等呢，心就闪动，就不能入定，所以我们一直在欲界啊，一直受着贪欲。我们说贪欲就会有忧苦，我们就是在贪欲忧苦中过日子。那现在我们修止观呢，怎么样摆脱它？就是要对治贪欲，对治散乱。好，我们这个诚信薄了，你就容易能够误解哦，佛说无我的道理。哦，就是这样子，修智慧、修禅定都是这样子来精进。身心不哦，身心不懈是名精进相。身心不懈，在智者大师说什么？就是你坐禅哦，每天坐十几个小时，坐了七八年没消息，你还要精进下去，这个叫精进，就不能放弃啊。我们说精进是有所作就近这个相貌，对不对？就是坐禅，你既然发了，你既然发了这个决心，你就要贯彻，不然呢，哦，你就好像你小孩子有没有？那个等吃饭啊，那个锅子老掀它，这个米老是煮不熟一样哦。你没有这个精进相，特别是禅定啊，如果少了这个煮啊，你是不可能成就的。哦，你布施你还休息一下，对不对？好像所做的功德不会失去，但是定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看那个欲界定，我们之后会讲那个哦。禅定波罗蜜就会讲到怎么修定啊。这个欲界定是易得难失啊，啊不，易啊难得，难得易失，很难你才会得到，但是要失去很快。哦，甚至怎么样？你今天看一个人不顺眼，这个人怎么这样？哦，你光这个念头哦，对不对？你这一整天可能都入不了那个境界。因为你没有根本定哦，它很容易失去。这个时候当然你要特别受到一些保护啊。当然你自己哦，资粮要够。为什么小事你就容易不平？这个都是跟你的资粮有关。哦，我们说哦，于一切善法，这个在二乘里面特别是这样。它的善法指的是道品啊，比如说五根里面。有一个叫精进根，对不对？根增长了叫做精进力，五根五力，对不对？还有呢，七觉知有一个精进觉知，对不对？到佛涅槃，你要有精进觉知才能到佛涅槃。哦，四念处里面，哦，殷勤细心是精进分，你要细念这四念处，就是四正勤。好，哦，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就是我们刚刚讲修禅定的四如意足。精进这个都讲到精进，可是二乘哦，我们走解脱的路都必须要这个，也就是好，哦，也就是如此呢。所以有的人会把精进归纳在智慧这一方面，那事实上其实它宽的定义来讲，因为是摄一切善嘛，对不对？尤其是菩萨。菩萨的布施是三轮体空的布施啊，你的精进，好，哦，就有出世的 出世的资粮在里面，哦，只是大乘的人累积这种资粮，是广观一切法空，还有呢，广积资粮是同时两边进行的，哦，在这边有一点小差别。那我们在大乘里面把它定义的更宽广一点，哦，总之，哦，我们还是精进的相貌是这样，它的核心价值还是在菩萨道的三要素，还记得吗？大悲为上首，对不对？然后呢，菩提心、大悲心，还有实相智慧，以这三个要素作为精进的那个核心价值。好，比如说我呢，精勤的行菩萨道，不是为了尊贵啊，不是将来得了更尊贵的生命，不是为了人天果报，也不是为了升到梵天当梵王，也不是为了当帝释，甚至是人天的国王，人间的国王，而是也不是为了二乘想要得的这个极尽涅槃，而是为了佛道，我为了要成佛，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嘛。那精进，修一切善，怎么样以大悲为首呢？就是就像是，我们就把众生当作我们跟众生就像是母子关系啊，就像是这么亲密的母子，父子的关系，像我们好像对待众生就好像像小孩一样，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得病了，那我们一直要求药一样，为了要医治他的病，所以，菩萨精进以慈悲为首。像我们修为什么要求诸法实相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间，一直有问题，怎么样都不圆满。我讲到这里就想到说，最近这个新闻，很多让大家都很恐慌，就说我们50岁以下的人，都领不到劳保啊，然后健保呢好像十几年要破产，今天又看到什么东西要破产，107年健保要破产了，我天哪，大家，就感觉那个台湾快变希腊了，好像这个苦日子要来，就是奇怪，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走到最后都是这样。我们想到前面讲的，这个国家是自还乱，对不对？世间就是这样无常，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世间很苦，对不对？众生的依靠是什么？三宝，三宝以什么为它的核心呢？就是真理，就是三佛法身那个法。我求诸法实相是为什么？慈爱众生，是不是这样？只有这个药能够彻底解决众生的问题啊，我们就不系缚在这个有漏的三界。不光是人类的制度，我们所依赖的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它的性质就是相冲突的。你看我们中医的理论说金克木啊，什么你的肝气旺就会肝是属木嘛，肝气横逆就会犯胃，你胃就会痛这样子，因为土木旺会克土，就这样。那你说五行怎么摆得平啊？因它常常不是平衡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要健康就要努力，这么尽力的维持它，最后不免一死，是不是这样？那你布施，你说请人家吃一餐啊，明天他就不饿了吗？一样啊。三界的问题，有一些是根源性的问题，它就是来自于贪嗔痴的烦恼所引发有漏的果报。像我们，人，我们讲过佛教的创世论，对不对？人的境遇会越来越糟，这是一定的。从哪里看出来？人跟人不平等看待，是不是？我们最近不是，这是什么薪资外劳要跟本劳脱钩，对不对？当然各有道理啦，有人讲说脱钩可以振兴经济，但是以这种平等的价值，以这种长远来看， 好、哦，不是这样的。就算它短期有效果，长远来看都不会在我们佛教的价值观里面。好、哦，然后我们看这个预言，就能够、哦、看得出一点道理。人、哦、为什么境遇会越来越差？因为、哦、有的人生有光明，有的人没有。有光明的人歧视没有光明的，这个时候人的社会就越来越败坏。好、哦，最后就要吃，为什么有人吃了地上的东西啊？那个光明不见，那有光明的人就看不起没有光明的人，这个时候人的社会就再下降一级，到最后人必须要吃稻谷的时候，就有男女啊，有这种长得好的，长得不好的，那越是这样就越有歧视，越有歧视人的境遇就更差，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吗？对不对？就是人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歧视呢？哦，就是这样，这个世间就是不平等的。哦，唯有出离三界，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哦，我们怎么平等看待众生？我想我们有缘起的观念哦，其实人都是无我的啦，又有什么好自以为是？有什么好贬义人家的呢？我们能够随顺于真义真实观，对不对？于世俗的道德就容易圆满，好、哦，这个就是佛法给我们的价值，佛陀留下给我们珍贵的、宝贵的真言，好、哦，如果我们奉行它的价值，我想这个社会会更好一点呐、啊，是不是这样？你想想看哦，如果说好、哦，现在东南亚这些劳工的薪资，他们也在发展啊，我们难道就一直？用剥削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吗？对不对？尤其现在低工资的时代，当然劳保会破产嘛。但是为什么工资这么低？就是劳方跟资方有一方，然后一定是亏待人家，所以才会这样子嘛。就是不平等啊，不平都不平等的来看待。那西方社会这种平等呢，虽然是建立在一种冲突上。他们是用这种谈判来建立嘛，好、哦，但是这种平等建立，对不对？他们的社会就相对文明而且稳定一点，是不是这样？那更何况佛教徒能以慈悲为本，哈、哦，以真实观就是以缘起来看待一些众生，那绝对是可以达到社会祥，就是这个世界会更好一点，好、哦，都要依着佛陀的教义来。我们来行事这样子，那今天好、哦、就到点，我们就说到这里。